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七节。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圣经，在新约第270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翻到后，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诵读这一段经文，由弟兄我念双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念单数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周末有好多的喜事哈，首先是过去在我们教会很久的 Stella 陈义景姐妹，今天下午是她结婚的日子，所以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到北加州去祝贺她，也是在婚礼上帮忙。那另外就是现在在五月底有不少的毕业典礼，我跟大家看一张照片，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赖玉轩姐妹，她毕业了，她所读的是这个跨文化的圣经翻译哈。为什么介绍玉轩呢？其实我们教会是做学生福音工作的，所以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学生，大部分是研究生，那每一年都有人毕业啊。那每一个毕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付上辛苦读书的代价，然后获得了学位。也有不少从我们教会毕业出去做事的弟兄姐妹，都在他们自己的工作那个岗位上面做一个好基督徒，带领人归主。但是一轩姐妹她是我们教会第一个专门就读跟福音有关的学位而毕业的人。那一轩她有语言方面的恩赐，她所就读的是跟翻译圣经有关的学位，她需要研究圣经的原文以及翻译的方法，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对我们教会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从此开始有我们教会有自己的弟兄姐妹读这些跟福音神学有关的学位，出来之后他们的意愿是要做一个全职全时间侍奉神的人。那一轩他先在 UCLA 拿到他的学位，并且接受 Santa Monica College 的聘请，在大学里面担任教师。那同时他去 Biola 那里去读跨文化的圣经翻译，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接受神的呼召去侍奉他。那我们教会最多的时候同时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神学院或者跟福音有关的学校里面就读，那因为雅茹她回台湾去了，所以我们还有三个人，但是其中毕业最快的就是一轩很奇怪，就是这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原来有些人已经有了博士学位，有了硕士学位，他们四个人都是 UCLA 毕业的。那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 USC 的同学，希望以后也有 USC 的同学全职侍奉神接受神的呼召，所以 跟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因为一轩他毕业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也特别的高兴。那另外有一点啊，讲到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上个礼拜天呢，我们教会有特别为在四川的地震所做的祷告跟接受爱心的奉献哈。因为这一次发生地震呢，弟兄姐妹很关心，也很愿意有所行动，那我们为大家的反应非常的感谢主。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表达出耶稣基督的爱哈。耶稣基督的爱呢，它是超过一切的，超越国界，超越政治，是我们人虽然是在海外，我们也可以奉主的名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伸出爱心的手，把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心送到当地去。那看到遭遇灾难的场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都会很难过，忍不住也会伤心落泪。那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就是捐出我们的金钱，帮助这个救灾跟重建的工作。那还有一件事情是只有基督徒可以做的，因为有的别的人说他们也可以爱心奉献，也可以去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情只有基督徒可以做的，就是你去传福音。我们看到灾难发生得很突然，预想不到的时候突然事情就发生了，而人就变得显得非常的脆弱。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就近在附近传福音，或者我们有家人在海外的，无论是在台湾，在大陆，在哪里，我们也可以用打电话各样的方法来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做的。除了我们有爱心的表现之外，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那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10到17节，这是圣经中所谓的神的全副军装，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倚靠你，并且来感谢你。我们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有作用的，也是有深刻的意义，有实际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在世界上更好的生活，有能力的生活，蒙你的喜悦，也自己得到喜悦。我们就求主把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借着圣灵的帮助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在今天的读经跟传讲当中，每一个人都得着能力，也得着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中间很多基督徒了，你们也听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或许有些人是新来的朋友，你们刚开始接触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到，我们基督徒有个信念，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它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去听，那照着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帮助，对我们过信心的生活有帮助，对我们在世界上家庭也好，事业也好，各方面都是有帮助。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信心来读，那知道这里面的每一节每一章每一段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话人写的文章来看，而是当作神的启示来了解，然后知道在里面都有神美好的意思，因此我们用这样子态度来看圣经。那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特别需要我们这样子来看，我想请大家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圣经，你手边有圣经的，或就是你打开来，不管你是自己带的或者是教会的，请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好，我这一节一节的想跟大家先看一看经文的意思，然后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来应用。那这段圣经很重要，请大家用心来看。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这一节圣经表明了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 要基督徒做刚强的人。神的心意是要每个基督徒做一个刚强的人。那神喜欢看到勇敢的基督徒，他不喜欢看到那些软弱的、胆小的、畏畏缩缩的基督徒。他愿意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那边得着能力，做一个刚强的人。那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呢？那这节圣经倒是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然后你就可以做刚强的人。有的圣经翻译说你们要在主里面，然后就可以得着他的能力做刚强的人。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能够做刚强的人必须要倚靠主，从他那边得着能力。神怎么样有能力，那倚靠他的人也怎么样可以得着能力。那弟兄姐妹，有两种情况啊，有些人他是对神刚硬，但是对困苦跟诱惑软弱，听得明白吗？有些人是对神刚硬，但是那个困难来了，诱惑来了，他就很软弱，一讲到神他就很固执，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听到神的话他爱理不理的，不管他是说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神的态度蛮刚硬。可是一碰到难处了，或者是诱惑一来了，他就变得很软弱，他抵挡不住。但是另外有一种人，他是反过来，他是对神很谦卑，但是对困苦诱惑刚强。那这里讲到说，这个人要靠着主，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去靠一个人，去依赖一个人的时候，你那个态度是怎样的？是谦卑的吧？只有说自己心里谦卑的时候，才想到说我要去靠，我要去依赖。如果心里面很固执、很刚硬的时候，你不会做这件事情。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说他对神是谦卑的，这样子他可以从神那边得着能力，他就做一个刚强的人。遇到了困苦、遇到了诱惑、遇到了难处，他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这是保罗一开始告诉他们，神的意思是要每个基督徒做刚强的人，但是你必须先学会在神面前谦卑，依赖他，靠着他的大能大力，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接着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会看到说这一套的军装，这全副的军装有六个配件。那他是说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是说选几样穿上去然后几样割下来，而是说整套的穿戴整齐的，一样都不漏的全副军装要穿戴上去。那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他告诉我们有魔鬼的存在，魔鬼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但是有真神，而且是有魔鬼。而这个魔鬼他是基督徒的敌人，他在你身上有他的计谋，他知道怎么样来败坏你的信心，让你的生活变得不喜乐，让你过一个不好的生活，他是针对你来的。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大致上来说可以说有两种的敌人。那一种的敌人他不是故意针对你的，那另外一种他是针对你的。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敌人，他并不是针对你的啊。我们常常说人生如战场，很多事情都是要好像打仗一样，要胜过这些困难之后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不管你是念书啊，念书的时候要克服这个又那个，经过很多的辛苦然后才可以达到目标，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有很多敌人需要你征服他然后才能够得胜。甚至传福音，保罗说他去传福音的时候，经过这些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又冷又饿，那这些是他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自自然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这个我们还不是觉得很严重，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有个敌人，他就是看准了你，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他就跟着你，然后他就是 千方百计的要败坏你，要使你过不好的生活。那这个敌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注意他。在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群人就是他走到哪里，他们就去跟到哪里。他本来在一个城市里面去传福音，那些人就造成暴乱，然后用石头打他，把他打得半死。后来他活了，又去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群人跟着他到下一个城市去，继续的去搅扰他。如果我们碰到这样子的敌人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一个人他就是看准了你，不管你走到哪里，他就认定了你，跟着你。那更糟糕的是，如果是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伸手也摸不到的，但是他认定了你，他对你有计谋，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来破坏你，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敌人，他是看不见的，而且是认定了你。那这个人啊，这个人物哈，他就是魔鬼，他有诡计是要来败坏你。那你不能对他掉以轻心，你要把他当作是真正的一个敌人。就是我做牧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看到过一种现象哈。有些人他信神不信鬼，他原来是不信神的，但是后来他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他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相信有魔鬼的存在。那魔鬼是一个实体，是真正的存在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他千方百计的是要来破坏你。那弟兄姐妹，你不能够把他不当一回事，那必须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否则的话，会落在他的手中，过很痛苦的生活。那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第十二节他就讲得特别的清楚，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叫做属血气的，还有一种叫做属灵气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天空属灵气的征战，两种不同的实体。谁是属血气的？我们人是属血气的，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那我们的寿命是有一定的，到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我们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我们是属血气的。基督徒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与谁征战的？他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你的敌人是那些属灵的、看不见的，是黑暗世界的，也就是魔鬼跟他的仆役。那他千方百计的想要败坏你，他要败坏你的事业，败坏你的家庭，败坏你的健康，败坏你的人际关系，败坏你的信心生活，他各方面来拦阻你，来败坏你。魔鬼所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不信主的人，就是千方百计让他不信，让他沉沦，让他失去救恩，得不到救恩。那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千方百计使他们信心软弱，使他们过得很愁苦，使他们跌倒，使他们犯罪，使他们不能够得胜。弟兄姐妹，魔鬼他知道你的名字，他晓得你的背景，他晓得你的弱点，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来败坏你。那怎么样能够得胜呢？那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个全副的军装，说穿戴之后你就可以得胜。所以接着就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或者说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圣经说有一种日子叫做磨难的日子，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磨难的日子。你说什么是磨难的日子？有没有遇到过磨难的日子？有的圣经翻译成邪恶的日子，那我们圣经翻译成磨难的日子，都是一样。那磨难的日子或者是邪恶的日子，就是说魔鬼攻击你的时候，魔鬼攻击你的日子， 或者你觉得特别的沮丧，或者你觉得特别的软弱，或者你觉得特别的没有信心，或者你觉得说事情特别的困难，各样的方法，当魔鬼在攻击你，使你生活困难的时候，那个就是磨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胜过他，胜过他，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成就了一切意思是说，当事情过去之后，当事情结束的时候，那么还能站立得住。在古时候打仗，因为这里描写古时候的战争，两军对垒就打仗，打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有得胜的，有败的。那个战场上失败的那一方，要不然就是死了，要不然就是其他人撤退了。在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还站着的人，一种是倒下来的人。那些站着的人就是最后得胜的人，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意思说经过这一切的攻击，一切的困难之后，你还能够站立得住，就是你得胜了，你打胜了这一场战争，你胜过了魔鬼的攻击。说如果你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话，那么在磨难的日子，邪恶的日子，魔鬼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这一切，而且站立得住。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这属灵的军装啊，神所赐的军装的六个配件，说第十四节开始介绍这六样东西。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第一样是真理的带子啊。第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第二是公义的护心镜哈。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防弹衣啊，公义的防弹衣哈，保护你要害的。第十五节，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第十六节哈，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信德也是信心，藤牌就是盾牌，所以第四个配件就是信心的盾牌，它的作用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第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是第五个配件，戴在头上的那救恩的头盔。最后第六个，拿着圣灵的宝剑，圣灵宝剑是什么？所以圣经有解释说，这就是神的道，就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总共有这六个配件，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配件，真理的腰带。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说用真理的腰带。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真理，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原来的意思，就是真实的。它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主观的真心，一个是客观的真理。它总共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你是真真实实的在信主。那主观的真心就是说，你对神你是真心的，你是真心的相信他，你是真心的跟随他，你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假的基督徒，你不是来参加一些活动，沾染一些宗教气息，得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而是你是真心的接受这位主，真心的相信他，真心跟随他，这个是主观的信心。上个礼拜天我不在，因为上个礼拜天是我第二个儿子他大学毕业，那刚好他那一系的毕业典礼就是安排在礼拜天早上9点钟，所以礼拜天早上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主日崇拜，但是我礼拜天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所以就在附近找了一家教会，下午5点钟有敬拜，那我跟师母就去参加那个主日崇拜。而非常巧的是，那一天那个教会有一个助理牧师的就职典礼，然后那个助理牧师 turns out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是当初我在教会一个弟兄他的儿子啊，大学毕业了，现在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牧师 Kevin。 那他看到我们去的时候就也蛮高兴的，特别在就职典礼的说啊，我看到我以前教会的牧师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那个教会做助理牧师，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在国语基金会做助理牧师。那我小时候在教会就见过他，但他就有这边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他说 如果不是我当初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真正的认识主，那现在我要不然就是在监牢里，要不然就是欠了一身的债。那这个孩子是什么呢？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跟他姐姐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自己做见证说，如果不是我大学一年级那年我真心信主的话，那么我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也许他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些人也许他参加教会许多活动，但是直到有一天他真心信主了，他才知道说以前那个不是真的，那个也帮助不了他。用真理束腰，就是说你对神是真心的信他，真心的跟随他，到你真的相信，知道说啊，这是一位神，我愿意死心塌地的相信他，跟随他，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这是真理束腰的第一个意思，你对神是真心的，是真诚的。那他有客观的意思，说这客观的真理，你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核心的客观的真理，以至于说你会有能力，你可以侍奉神。这束腰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每次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是跟侍奉有关的。我说那个仆人要束起腰来就可以出去做事。我想特别是我们弟兄们，如果是你在外面干活，或者是说你服过兵役当过兵的话，你知道那个绑上那个腰带跟没有绑腰带那个不同的地方。你如果平时休闲在家，你可以穿得宽宽松松的很舒服，但是你要去干活的时候，你要绑上一个腰带，然后让身体就有力。特别是当兵的时候，你服兵役当兵的时候，你知道你作战的时候或者是演习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当兵的可以不绑腰带的。你绑上去之后三跑就凝聚你的力量，而且说你要动作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腰带。那在美国有时候你看到那些工人，不管是木匠或什么匠，他们有个特别一个工作的腰带，然后在那里面插了很多的工具，那个是他要工作的时候要侍奉的时候必须要有那个袋子，上面都是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用真理束腰，就是这个真理是有装备性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而你又想要侍奉神，而你要面对敌人要去打仗的话，你必须用真理来束腰，就是说你知道自己信的是谁，你也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你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的的确确知道自己在干嘛，你是怎么信的，也深知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当你有了这样的真理束上腰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你可以去侍奉神，你也可以不怕恶者的攻击。这是以真理来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是第二个配件。就说我们的胸前面，我们的要害的地方需要有块东西挡住，那在古时候叫做护心镜，那现在的警察或军人的话，他穿上防弹衣，也就是前面那一块有这些刀剑也好，或者现在射子弹过来也好，有东西挡住。因为我们胸前是我们的要害，随便有什么东西插入之后的话，伤到要害，一个人很可能是致命的，要不然也是重伤。那必须有个护心镜在那里护住你的要害的部分。用什么来护呢？说用公义。公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神的义也就是照着神的方法来行事来为人。他特别讲到说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说他里面这个人他是正直的，他不是诡诈的，他不做亏心的事情，他是一个正直，他行得正，然后他是行公义的一个人，他不去亏待别人，他不去暗算别人，他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他所做的事情是照着神的教导，不亏心的，对得起人也对得起神的。就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然后你的心就被护住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你会有里面有平安，你睡觉睡得着， 也知道自己不亏欠。遇到攻击的时候，就算别人怎么样攻击你，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你的心，你的前面的这个要害被护住了，所以总是有平安在你心里面。这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做一个正直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做一个公义的人。接着他讲到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一节有点长，有时候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跟前面的是对称的。第一个，他先讲到一样东西，啊，真理也好，公义也好，这次讲到是福音，他有特别加上说平安的福音，啊，福音是带来平安的。把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这个不是一双休闲鞋，是走路的鞋，是你穿上之后就要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特别我们在美国，你知道你，我不晓得你有几双鞋子，就那个鞋子，它现在有很多的分类，有的是在家穿的拖鞋。有的到沙滩上穿的那种拖鞋又还不一样啊，有的是走路的鞋，是 walking shoes， 还有是 running 啊，你跑步的时候穿的一种不同的鞋，还有登山鞋，还有越野鞋，各式各样的鞋子，不同的鞋。那这里讲的是一种预备走路的鞋，让你可以行走远路的鞋穿在脚上。那这个福音是这个鞋子。我过去出去有好几次去短宣、宣教、培训，那大概有三次还是四次都是天冷的时候去的。天冷的时候，因为跟我们这边气候不一样，所以有考虑到穿什么鞋子的问题，还特别去选购了一些鞋子。那上一次因为去的地方特别冷哦，我也没去过，想到那个地方，到那个时候是冬天该穿什么鞋子。那后来就选了一个好像是登山鞋那样子的鞋子，有保暖的作用，然后也很好走路。那真的你出门的时候，要出去行远路的时候，那个鞋子必须对了，然后才能够走远路。这里是说你要穿的是一种鞋，叫做福音鞋，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福音是带来平安的，圣经教导说这个平安来自于两方面，一种是重的，一种是横的。重的就是说你跟神之间有了平安，人跟神之间有了平安，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原来与神为敌的人这个敌解除了，从此之后你和神之间就有了平安，你可以到神的面前，你是神所悦纳的人。那第二个，圣经说他也拆毁了人跟人之间隔断的那个墙，让不同的人之间，原来彼此有敌意的人之间达到了和平，有了平安。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什么背景，如果都是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之间有平安。那福音它是带来平安的。那弟兄姐妹，这福音是一种鞋子，穿上之后是预备要走路的。所以圣经上会说，那些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是说他走路要走出去。你做神的儿女必须穿上福音鞋，有福音的行动，你向人传福音。你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会得到平安，自己得到平安，那个人跟神之间也得到平安。那有这样子的行动，这双鞋必须穿在脚上，预备走路。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这信德我们翻成信德，其实它那原文就是信心，用信心当作藤牌。藤牌是古时候的那种说法，它其实就是一种盾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罗马人的时代，那罗马人他们军队其实有两种盾牌，它这里的用字是用的是那个大盾牌，不是小盾牌。有一种是大盾牌，一种小盾牌。小盾牌是你在竞技场上看的那种小小的圆形的那种盾牌，那这里它用的那个字眼是大盾牌，长方形的，大概是4英尺长， 2.5英尺宽，一个很大的一个四方形的啊，长方形的，拿在手上。那它是木头做的，然后在那个木头外面包了一层牛皮。那他们通常在打仗之前的话，那个军人会把那个牛皮先浸在水里面，把它在水里面浸透之后再包在那个木头上。因为那个时候的战争，有时候敌人他向你射箭的时候，他先把那个箭头上沾的那些柏油之类的东西点上火，然后再射过来。但是如果你这个盾牌是很坚硬的木头，然后你的牛皮又是浸过水的话，它可以灭尽人家射来的那些火箭，射到你的盾牌上挡住了，而且把那个火也灭了。什么是基督徒的盾牌呢？又拿着信德所做的盾牌，用信心当作盾牌来挡恶者向你所射的这些火箭。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时候，你觉得好像敌人在攻击你，你觉得生活特别的不顺，心情特别的难过困难特别的多，别人特别的不了解你，但是你就觉得好像自己特别的软弱，站不起来。那其实不管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都会有人不理解你的时候，不接纳你的时候，事情遇到很困难做不通的时候诱惑来临的时候，软弱跌倒的时候都会有。问题是遇到这些事情之后，你的心里是怎么反应的？有些人遇到之后马上之间人就变得很低落，很低潮，很愁苦，然后在那里面好像出不来。那这个是恶者向你所射的火箭，就事情本来就是会遇到的，但是它就造成你一种情绪上的低潮，属灵的低潮，让你在里面就开始产生各样的怀疑，各样的不能够振作，开始怀疑自己所信的神，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走对的路，各样的怀疑在里面就产生了。那这是恶者向你射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拿出信心来抵挡。每个人都有信心，或许你还记得耶稣所讲的一句话，就有一次这些门徒跟耶稣过海，突然起了暴风门徒就很惊慌，就叫醒主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你不顾吗？那耶稣就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的信心呢？那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主的意思是说，信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拿出来用呢？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你不要觉得自己没信心，你能够成为基督徒，你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就算是像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都能够成就大事。那耶稣就是说，当你遇到风浪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呢？当这个恶者向你射火箭的时候，这个信德的铜牌为什么不立起来挡住他呢？用信德当作铜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最后两个配件，第一个就这两个其实是第五个，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它有一个作用是可以保护你的头部我们当过兵的人就知道，你穿上正式的军装的时候，最后一定要把那个头盔戴上去，它有保护的作用。但是在古代除了保护作用之外，它还有一个标记的作用。那不同的军队戴不同的头盔，你看那个头盔就知道它是哪一国的军队。那个罗马军队他们戴的那头盔就是那个样子，人家一看的话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国的，是哪里的人。那圣经叫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没有戴头盔的人不晓得有没有遇到过怀疑自己救恩的人，他没有戴头盔。有些人说他信主了，但是过一阵子他又在那边很怀疑说，我到底得救了没有？然后过一阵子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我大概得救了。 然后又过一阵子又说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这个人头上没有头盔，但是他面临敌人，但是他头上没有头盔，救恩的头盔。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把救恩的头盔戴起来。你能不能够确定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能不能确定？能确定吧？犯罪之后还能不能确定？就算你犯罪了，跌倒了，软弱了，还是得救的吧？啊，神的救恩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不是靠着行为，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你与众不同，所以你得救。你既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也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不得救。你得救是出自于神白白的恩典，只要你用信心接受，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你随时随地不管走到哪里，要戴起救恩的头盔来。我最怕看到不戴头盔的这个基督徒，蛮可怜的。他不能够肯定自己到底得救没有，总是在那里猜哈，也不晓得到自己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最后一刻那个时候，我到底信了没有，我到底得救没有，一直在那里怀疑。你只要怀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要戴起救恩的头盔，知道这是神所赏赐的。那最后那样东西叫做圣灵的宝剑，那千万不要忘记接着的那句话，说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不是说要你去追求灵恩，而说这个圣灵的宝剑它就是神的道。好，前面五样的配件都不是攻击性的，只有在第六样是宝剑，那是可以攻击性的。说不要忘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请大家想一个画面啊，如果说打仗了，两边的军队对垒，然后你看到这一边的军队穿得很整齐，头盔也戴上了，护心镜也都披上去了，腰带也绑上了，鞋也穿好的啊，盾牌也拿上了，冲啊，冲上去，手上没有剑，手上没有刀，没有剑，其他的都穿得很好。那另外那一边不但穿好了，而且手上有剑，拿着刀的。然后这一边就是手上没刀，然后两边打仗了，谁赢啊？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军人他全身都穿好的，就是不带武器的，然后就冲上战场去的？有没有见过？我倒是见过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手上没有刀的，没有剑，信主没有，我信了。有没有真理？有真理。传不传福音？传福音。手上有没有宝剑？没有宝剑。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为什么没有宝剑？因为不晓得神讲了什么话。那有多少基督徒他是把神的话当话，他很认真的有系统的把神的话好好的研读一遍的，他慢慢的把一样一样的配件都穿上去，但是他就是手上没有那把刀，没有那把剑。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自己去研读神的话语，记得说手上带着这一把刀，有系统的好好去读神的话语，所以让你自己做一个手上有宝剑的有基督徒。你不要忘记，当耶稣他面临试探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他三次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他。他手上有宝剑，他也给我们做个榜样，说你必须要做一个有宝剑的基督徒。那很多人，特别是老基督徒，有时候我说话好像得罪你，不是故意要得罪你。如果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或者是做基督徒做了很久，你说这些故事我都听过了，我小时候在主日学就已经听过了，要我讲给你听我也会讲，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的道，大致上什么道理我都知道，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说诚心诚意好好的把圣经有系统的读一遍的话，你手上并没有宝剑，但是你满以为自己知道些什么，但是论着你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 所以你需要自己有系统的好好去研读神的话语，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神的军队，让自己的手上是一个握着有宝剑的人。好，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做一个复习它的意思，把这一段圣经从头再复习一遍。好，我们再回头一下那个 PowerPoint， 我们就回去一下，从那个做刚强的人开始。神的意思是要每个基督徒做一个刚强的人，神要你做刚强的人，不是做软弱的人。神赐给你全副的军装，使你能够做刚强的人。而你要认识自己的敌人，你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而神给你一个宝贵的应许，你做刚强的人呢，就能够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而且站立得住。而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了，你确实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感谢主，你有个身份，你是一名属灵的战士。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要立志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晓得说，我面临战争，我要打仗。但是有个更重要的一点，你看这一段圣经里面都在讲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你不是单兵作战，而你是说神的军队里面的一名战士，你是跟大家站在一起并肩作战，有组织，这个有团体，一起来面对敌人。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同心来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记得说总共有六个配件。第一个是真理的腰带，第二个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是平安的福音，第四是信德的藤牌，第五是救恩的头盔，那第六是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穿上神所赐的军装。我们从头开始，首先戴上救恩的头盔。那每一点啊，每一个配件下面，我给弟兄姐妹建议一些实际可行的。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第一个感谢主，感谢主你白白赐给我救恩，不是靠着我自己有什么好，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白白的赏赐我救恩。第二个，我要赞美主，因为我的救恩直到永远，永远不会失去。神所赐给我的，他永远不会拿回去，我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谁也不能够把我夺去。我赞美主，为了这个救恩，我宣扬主，我公开表明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主，我得救，我为主做见证。这样子，你就是把救恩的头盔戴在了头上。我们看那个腰带，第二样，束上真理的腰带。我们刚刚看到说，真理也是真心，是真诚的人。所以我们三方面，第一个是对神，第二个是对自己，第三个是对敌人。对神，我们以真心对待真神，他是真神，我对他也是一片真心，我真心信主，真心跟随，真心敬拜，真心侍奉，我对神是出自于真心的。第二，我以真理装备自己，我因为明白真理，所以我能够侍奉，能够作战，能够行善。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讲到在真理方面的装备，他说神的话语都是出自于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装备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能够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有了真理的装备，束上腰，我们可以去行善。第三，就是以真理对抗敌人，以神的真理来对抗撒旦的谎言。那撒旦是说谎之父，他也是在这个社会上造成各样的谎言，使有时候我们怀疑神的真理，但是基督徒反过来，他是以神的真理来对待撒旦的谎言。第三是那个护心镜，就附上公义的护心镜。首先我们有公义的行为，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做光明的儿女。圣经叫我们说做光明之子，我们明人就不做暗事， 不亏心，不诡诈，也不羞辱主的名。第三，我们求主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就是求平安的心境。愿主耶稣基督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赐给我内心当中有平安。这个是以供应的护心镜把它带上去。第四，我们看那双鞋，圣经说把平安的福音的鞋穿上，所以我们要穿上福音的鞋，也是三方面。关于福音方面，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福音的装备，你知道怎么样领人归主。如果你碰到一个人说，哎，请你告诉我怎么可以信耶稣，怎么可以得救，你不要再特别跑来说，哎，牧师，这里有个人要信主，你告诉他吧。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当场就知道说，哎，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做个基督徒，怎么样得救，你晓得怎么样领人归主，你做一个预备好了哈，做一个可以随时传福音的人，这是穿上福音的鞋。第二个就是福音的祈祷，那得救是从祷告开始的，为我们自己失丧的亲人、失丧的朋友，还有为我们可以有传福音的机会来向神祷告。那这一类事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好多的人、好多的事情都是从祷告开始。有些人当初我们不觉得他会得救的，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为他祷告，哎，后来他就信主了，也得救了。祷告不要灰心。第三就是福音的行动啊，你有个人的布道，或者是参加宣教、短宣，这些是福音的行动。第五样，拿起信心的盾牌，也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过信心的生活，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有句话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再想想这句话，他是对基督徒说的，说你行事为人，也就是你过生活，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虽然有时候看不到，但是因为信，所以这样子说话，也这样子做，过信心的生活，有信心的宣告。特别是当你低潮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那你可以奉主的名对撒旦说，我已经得胜，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打赢你，你撒旦退去吧，做信心的宣告。第三，我们有信心的行动。就有时候你也不晓得你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你还是去做了，一个信心的行动。你说，我不晓得我这一步跨出去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不跨出去这一步的话，我就老是在原地踏步。我要做一些信心的行动，我要往前走。也许说我这一步走出去的话，我就是走出了自己的这个暖被窝，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 我本来在这里待得挺好的，蛮舒服的，这样子做基督徒也不错，但是如果老是在这里面，我就没有往前走，所以我要采取信心的行动，就跨出这一步了，用信心向前突破，不断的进步。最后第六样配件就是握着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那也是三方面，第一个要抓住神的话，就有系统的、用心的研读整本的圣经，研读神的话语，任何时候都不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你好好的自己读圣经，晓得神向你说了些什么话。那读完之后就是应用，第二点就是应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引导生活，遇到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想想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然后照着那个原则来做事情。最后就是祈祷神的话，祷告的时候做有根据的祷告，也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话语，让自己所求的都合神的心意。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的这一段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原来说神已经把这个全副的军装都赏赐给我们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它穿戴上去而已，已经发下来了，已经有了，而且神还保证那个后果，说一定达胜的，成就了这一切还站立得住。所以他叫我们说，你们要做刚强的人，你们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你们一定可以胜过敌人。那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把它穿上去，从今以后 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从属灵的眼睛来看，你都是一个穿上全副军装的基督徒。你有真理束你的腰，有公义护你的心，有福音做你的鞋，有这信心做盾牌，然后头上戴着救恩的头盔，你手中也拿着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主，在座的每一位，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追求的朋友，主，都是你所宝贵的，他们在你眼中都是宝贵的灵魂，是你的孩子。我们也感谢主，你已经预备好了永生，凡是有人愿意相信就可以白白的得着。也感谢主，这个永生是你的礼物，而你的礼物给了之后永远不会收回来。我们也感谢主，你愿意我们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喜乐的生活，而且你已经把整副的装备都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穿上，我们就有穿戴整齐的全副的神的军装，可以胜过敌人，可以得胜，可以过丰盛的生活。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内心有足够的信心，帮助每位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开始做一个装备整齐的基督徒，照着圣经的启示带上全副的神的军装，使我们可以得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